肯尼亚的经济持续在成长，但并不如邻国埃塞俄比亚的成长速度快。中国同样在埃塞俄比亚修建了亚吉铁路，肯尼亚政府希望蒙内铁路能够加快经济成长的速度。目前第二阶段连接数个工业区的内马铁路工程已经在进行，未来将会延伸至乌干达境内。詹姆士·马卡利亚是肯尼亚的交通建设、住房以及城市发展部长。
众所周知，新建标准轨距铁路 SGR 是要增加国内生产总值的2.5%。你乘坐过蒙内铁路，也见到它对蒙巴萨到内罗毕之间客运及货运的影响。等延伸到马拉巴的内马铁路完工以后，国内生产总值将会再增加2.5%。
除了马卡利亚，其他肯尼亚政府以及铁路公司官员，还有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及建造铁路的中国路桥公司，都婉拒了美国之音的采访。根据蒙巴萨港的官方说法，由于蒙内铁路的低廉运费，货运量持续增长，凯瑟琳·姆图里·瓦伊里在最近刚卸下肯尼亚港务局总经理的职务。
We are looking at $250 for a 20-foot container.
20英尺的集装箱铁路运费是$250，40英尺集装箱运费是$300，而卡车运送20英尺及40英尺的集装箱收费分别是$700及$800，可见铁路运费确实便宜很多。
蒙内铁路货运量增加的喜讯，对长途卡车运输业者而言，却是一个坏消息。业者表示，蒙内铁路已经造成他们收入减少。
之前生意很好，我们的运载路线是由蒙巴萨开到坎帕拉，卸下集装箱后再开回来。自从蒙内铁路开通后，我们生意受到影响，未来并不看好。
然而，姆图里·瓦伊里说，未来卡车运输业会得利于集装箱的内陆转运事业。
铁路运输只会占总体运输量的40%，而且铁路只能将货物运送到大型集装箱集散地，之后还是得靠卡车送达到目的地。
仅靠目前的客运以及货运收入，并不足以支付建造标准轨距铁路 SGR 的贷款。由蒙巴萨到内罗毕段的蒙内铁路工程，肯尼亚向中国借贷了$38亿，目前建造中由内罗毕延伸到马拉巴的内马铁路工程 A 段又借了$15亿，庞大的借贷金额使中国成为肯尼亚最大的债权国，还款宽限期为15年，在2019年到期后，还款金额将大幅跃升为目前的5倍。许多评论担忧，高额的债务会使蒙内铁路在未来成为肯尼亚的沉重负担，使肯尼亚成为中国债务陷阱外交下的牺牲品。维什瓦纳特是一位环保运动人士，深入研究过标准铁路 SGR 的财政收支。
Any business, any country, any economy uses debt.
任何事业、国家或经济体靠举债来刺激成长，那么债务的规模、还款的能力以及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我不认为肯尼亚政府对蒙内铁路债务进行过深层次的研究，所以我觉得未来令人担忧。
车票价格在蒙内铁路通车一年之后，已经比刚通车时涨价70%。人权律师奥基亚·奥姆塔塔·奥科伊提向法院控告肯尼亚政府，在缺乏对经济及环境影响做充分研究的情形下就施工建造铁路。他说，肯尼亚政府的做法是迎合讨好中国。
跟中国人交易，所有谈判都在中国进行，标准轨距铁路 SGR 款项也在中国支付，它为肯尼亚带来的只有债务。
奥科伊提说，中国应该努力减低参与一带一路的非洲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
一带一路的成果应该是一个已开发的中国与一个已开发的非洲，现在我们看到的结果将是一个未开发并且腐败的非洲和一个繁荣的中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非洲的需求非常强劲，根据非洲开发银行统计，非洲国家每年面临基础建设资金的缺口达700到1080亿美元。中国承诺提供600亿美元的融资给非洲的一带一路建设项目。
So there's some justified skepticism
世界银行及其他一些金融机构对这些新建筑的铁路所能带来的经济成长提出合理怀疑。标准轨距铁路 SGR 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经济效益，完全取决于它的货运量是否能达标。而中国与肯尼亚未来如何合作，将操作与维护铁路的技术以及知识转移，使铁路能持续经营下去，是个决定性因素。
标准轨距铁路 SGR 项目是否能够成为肯尼亚经济起飞的动力，目前还言之过早，但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已经是这个项目的赢家。